调查无名尸的死因非常困难，因为警方没有办法追查到死者的最后行踪，他们无法查到死者的银行账户、手机记录、电脑，也无法找到死者的亲属、朋友、同事进行询问。但是即使无迹可寻，警方也不会把案件弃置一旁，这种悬案会定期被拿出来重新调查，因为破案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于科学分析，所以调查悬案时常以新兴科技发展为关注点，因为这些科技成果在原先的调查中还未能付诸实践，所以很有可能为案件调查开辟新的思路。发现这具女尸的时候是在21世纪初，那时社交媒体刚刚兴起，随着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应用，调查人员认为可以把她的侧写和面部肖像发布到东南亚的社交媒体上，看看是否会得到新的线索。不可思议的是，这确实让案件有了新的线索。在这名女性死亡15年后，有人从泰国联系到了英国警方，声称山丘之女是他们的亲人。这样的新线索为侦破悬案带来了希望。警方在掌握死者身份信息后，委派了一个新的调查小组飞往泰国，与疑似家属人员进行沟通，获得了家族 DNA， 并从签发该女性身份证的地方当局获取了她的指纹。结果 DNA 和指纹均与死者匹配，最终警方确定了死者的身份。蓝暖移居到英国，嫁给了一位英语老师，她除了与丈夫生育2个孩子外，之前还与和她一同来到英国的男性育有一子。在蓝暖的尸体被发现之前，她的大儿子来找过她，但是她的继父却告诉她，蓝暖抛弃了她和2个孩子回了泰国。这对夫妻总是独来独往，所以朋友很少。大约在蓝暖死亡前后的那段时间，他与在泰国的家人失去了联系，因为他们也被告知蓝暖抛夫弃子，并对他的所作所为表示反对，所以他们与蓝暖断绝联系也是可以理解的。这就意味着他们并没有因蓝暖的失踪而警觉，每个人都相信了她丈夫编造的谎言，认为她跟别人私奔了，所以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泰国，都没有人报告她的失踪或对她的失踪心生疑虑。蓝暖的死因不明，案件还处于侦查阶段。在解剖学上，我们只能根据她右手的2处创伤来进行推断。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就这2处创伤会让她脸部朝下漂浮在荒地的溪流中，身着部分衣物，没有鞋子和手提包。她是在摔倒时受伤的，还是在防御时受伤的呢？如果是防御性创伤，那她是被人推倒的吗？当时跟她在一起的人是谁？我们相信，总有一天这些谜题会被解开。在需要确定尸体身份时，死者手上的饰品可能会为我们的调查提供新的方向，比如蓝暖的结婚戒指，以及在第二章中提到的在一名爱尔兰女性身上找到的克拉达戒指。所以我们常常会检查手部是否有首饰或首饰留下的痕迹。手部也是一个常见的纹身部位，但手部打洞没有纹身常见，不过也逐渐流行起来。常见的是网状洞眼，也就是在拇指和食指中间，或是任意2根手指之间插入饰钉，有时在手腕，任意手指或是手部的任何部位也都会出现皮肤穿刺或单点穿刺。未来，法医人类学家可能需要检查的东西更多。据称，人们手上会逐渐被植入含有个人信息的微芯片，这样一来，日常生活将会更加便捷，甚至身份证、银行卡、工卡都不再需要。 有些微芯片甚至可以储存人们的健康信息。会有那么一天，我们甚至可能不再需要携带护照，因为在我们手部或是身体任意部位植入的微芯片就可以证明我们的身份。这样的技术可能会取代法医人类学家的某些工作，但是在我有生之年，这种情况还不会出现。